开坐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他们也许在别人眼里是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朋友Marshall。他在美国开了一家猎场，在德克萨斯州有数十个私人庄园内进行了30多年的这个商业狩猎和海钓的活动。目前这个狩猎总面积超过了100万英亩。Hello, Marshall, 你好。
主持人果果你好。
哎，你好你好，非常荣幸能邀请你来参加我这个节目啊。
谢谢很荣幸。到你这个节目上来，我看了听了你的那个以前的节目，都是那些精英们在美国给你到你这里来做访谈，今天也很荣幸啊，到你的节目上来。
都是朋友嘛，我觉得分享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也好奇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们都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我们其实就是以一个比较真实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来大致聊一聊我们的平时的一些生活琐碎的日常或者是工作什么的。我就一直想要采访你，因为你做的事情不是任何人能做的。就开了一家猎场，大家都知道美国这边这个特别是德州哈，这个枪支比较泛滥，然后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这随便买把枪就跟买个游戏机或者买个什么玩具一样这么简单。对，所以今天就把你找来了。我们来聊聊枪，我们来聊聊射击，聊聊这个猎场。对，因为最近你知道国内很流行这个吃鸡这个游戏啊，就是一个有现在国内有个很火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叫策略射击类游戏，它叫吃鸡，就是大家说大吉大利晚上吃鸡。所以我就看你那边就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客人，他比如说是一个吃鸡的高手玩家，但是呢他在你那边进行一些真实的射击训练，有没有遇上一些很搞笑的事情啊，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客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啊，是有的。那个你说吃鸡这个事儿，我个人呢不是很精通的游戏，但是我从这个不少的客户的那个那里呢了解到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也看了看别人玩，他们来之前呢，大家在微信上啊就是做一些交流啊，有时候我回国当时也做一些那个聊天交流，各种场合吧，什么吃饭呢、啊、高铁上啊，人家的那个出去那个在车里边、啊、聊到这些事情，我说哎呀，这个吃鸡看来的确是一个非常那个在那个普及的那种，在年轻人特别是啊，也有年龄不小的40-50岁人也在特别沉迷这种游戏的，而且他们一聊天，我在旁边都插上嘴了。
对对对。华人都喜欢这种，特别是男生男士对这种射击类的游戏都很感兴趣的。我记得我爸也特别喜欢这种。
这个挺厉害的。那个我一想哇，这么多人，客人里边，我个人觉得少说得有个25%-30%吧，不到1/3的人肯定是对这个多多少少都有玩的。而且呢，人家一说到你怎么能知道？我个人知道他玩的游戏，他懂得枪的多少，我就是从问他一些那个你喜欢打什么枪啊，你喜欢那个玩过什么枪没？当然了，大家在国内可能有的就玩过 AK 啊、81杠啊、79微冲啊，有这种路子的人呢、啊，可能能玩得到啊。你上个北方什么射击场啊，有时候也能体验到这东西，就很有限。但是他一说吃鸡游戏里一些枪的品种、名字、型号，说起来头头是道，
就
因为人家对呀、啊，人家那个天天的拿着那个手柄，在电脑上、在游戏机上玩那些东西，他那个需要这武器的性能啊怎么样？有的人，我比较土了，我没见过这样的手柄，他那个手柄还能震动，你打个什么枪，那个他还有相应的那种模拟的后坐力啊，这种东西，除了音响视觉效果之后，你的确还有一个那个手感，这个也是挺厉害的，这现代科技嘛。所以那个这些他说了之后，他要的枪，我懂了 ，OK， 你要的这些枪呢，正好是我们这里呢，基本都有的。因为吃鸡就不只是中国人玩，哎，美国人也玩，美国人可能还是更早一些玩的。听说是听那个国内这些朋友告诉我的，是他们那边传过来的。
嗯
啊，然后那个怎么这个团队那个团队的组织起来，跟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打的，跟差不多全世界都在打，挺厉害，挺厉害。
那这些高手们，就是吃鸡的高手们，他们接触真实的这种射击训练之后，就是比如说摸到他游戏当中能玩到的那种枪的型号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其实
这个是这样吧，就美国的高手呢，就。基本就他们就是那个条件比较好一点，这里呢，只要是能花到钱，就可以，自己虽然没有这个武器，也可以外边租来，去外边去打，去体验一下。
嗯。
但一般的人并不是那么的特别的那个，非要是那个花钱去，因为他平时长大的过程中就见到一些武器，他的确有些美国的孩子嘛，那个长大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去做，国内就不一样嘛。国内那个他们来了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游戏里那个带的那个沙漠之鹰，他们身上他们那个人物身上带的是这个枪，
嗯，
拿出来打，别人就不止一次两次，我听到的感觉，哇，就是我那时候打游戏里用的这个枪，哎呀，就是特别的那个喜欢，
沙漠之鹰很酷
啊，对对
对，
他的确又酷又大又那个有威力呀。他们我也说的投诉是打不过，说枪管多少寸，能多少发。
嗯，
我说你都没见过之前都懂了，哎，这些我这里训练他们呢，他们也特别那个，就是有兴趣。你对这些有兴趣的人去做这些更那个深入的细节的一些介绍和那个辅导呢，就是容易很多了，容易很多了。他本身就有兴趣嘛，这不是那个他。他不是被迫去听去学这些东西，而是他的确花钱自己愿意来，体验这些东西，而且他把这些以前他里边用的长枪、短枪，各种型号呢都跟我说一下，哎，比如说 MP5 他也要啊，他想要这个，然后那个 HK 也要，这些东西呢，你都。
对啊，都能找到。但是我看了一个视频啊，你分享在那个朋友圈的视频，就是有个男孩子，他要玩那个沙漠之鹰啊。但我觉得当时他是没有做好准备，还是怎么回事？那个后坐力，我觉得那个枪抖的都快把他头给打到了。我当时还开玩笑，我跟你说，这男孩子应该是手没力吧，那后坐力，枪都痒。就是他发射子弹的那一瞬间，那个枪整个已经转成90度了，还是多于90度了，整个感觉就是手都软了。我说他再离近一点都能打到头了都。
打到头不会，因为那个拍摄角度是你我他是在他的左后方45度的角度拍的，所以呢，看着好像是枪离他头其实挺近的。如果你是在90，他的那个平行身体平行方向拍的话，你就可以看他这个孩子个儿也高，胳膊也长。这个孩子1.8米高呢，虽然只有16岁，但是呢，个子是很高的，6尺1把啊，就是6英尺1寸，大概是1.85米了吧，85、86那种感觉吧。但个子挺高的，胳膊也长。其实呢，他就是比较瘦一点，但是呢，他的手啊，这个沙漠之鹰那个我那把枪呢是。这个握柄还是比较那个粗大的嘛，宽一点，他毕竟那个手大一点是有优势的。他手呢不是特别大，在他打之前呢，我们已经讲了就各种持枪姿势、训练方法、打扣扳机这些方式呢，他也都那个明白了，他也尽了力了。那个枪的确呢，那个后坐力也是比较大的，但在任何时候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首先呢，在这种刚打，那是打的第一枪，他后来打就不是特别什么了，就是那么特别明显了。我特意拍了个慢动作，就是给他分析看一下，我说你看看啊，刚才是慢动作你打的，我跟你说了，当时后坐力你这个手的护手在什么地方？你那个虽然带，但你握的时候你稍微用的力呢，你在想，我说你脑子里很多想的东西是吧？又要扣扳机。一个那个注意那个，
他没准备好，给人的感觉、就是、
都心里准备好，但是他想的会比较多，不太好啊、可能有缺陷。哎，他一看这一分析，他也自己看到了嘛，好了，后边就没问题了。那其实我拿来就是 慢动作，让他马上看一下。我们不愿站在他右边的原因，就是沙漠之鹰那个弹壳弹出来的时候呢，是往右边弹的那个开口，吧？所以你不要站在右边去拍，就是免得那个很烫的那个弹壳弹到你身上啊或脸上，这个没必要。虽然没有多大的伤，但是就没必要嘛。所以那个我们站他左后方45度角给他拍一个慢动作，这样呢，他可以看到16岁的孩子胳膊很长啊，他伸出有1米多长的。他那个枪的后坐力，这是最大的一支手控的需要手控制的枪。其他的比如说那个更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口径的手枪，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到这个呢，我们已经训练过他2天了之后呢，他才来用这支枪并不是上来别人开始打这个枪，它没有意义。这个枪呢其实平时没有太多的，说实在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了。首先枪很重，它这支沙漠之鹰很重，带在身上重，子弹又不多，它本身就只能就那么几发子弹，弹夹子弹大嘛，所以它弹夹装不了几发子弹。平时也不是防身用的。打猎呢一般也不用这种弹夹式，打猎一般我们就是为了护身，比如打熊啊打麋鹿啊这种大型动物，一般我们带左轮手枪的大口径的，不带这种弹夹式的。因为左轮手枪基本上没有卡壳或者出现问题的情况，就是这种弹夹式呢会有可能出现胃弹呀、各种卡壳呀、意外的情况，在野外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的。但是就是太重了，这枪太重了。但是呢我们买回来呢就是给客户们让他都体验一下，因为你的确看到
沙漠之鹰它确实是最有名的，你知道，就是整个宣传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连我一个女孩子我都知道沙漠之鹰。可以想象这个枪在市场上就是这个型号的枪是有多出名。对，
是对。
那我看就是因为大家吃鸡嘛，他那个口号就是什么大吉大利晚上吃鸡，然后你刚好又有那个什么也有那个夜间狩猎这么一个项目，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爱好枪的玩家都会想要去就是晚上出去打猎呀？
对啊，这个狩猎呢，这个就是这个在那个美国就是比较那个优势的一个项目了，就是他这里法律各州当然不一样，特别我们德州吧，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这里的法律枪支那个控制法律什么的都特别利于这种愿意从事这种户外活动的狩猎。其实在这里不是别的意思，主要是户外被定义为户外活动。不是什么就是为了就是我为了吃一个肉啊干什么，当然也有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说你不能就为了杀戮把一个动物打死而不去收获它的肉。法律也要求你去那个打死一只鹿，比如说你要收获这个鹿的肉啊，它的能用的东西都要带走，不能把这就是这么不尊敬动物就打死扔在那里了。这个也不可以的，它有很细的那种狩猎法规。国内的呢这个朋友们嘛，就是看中了这个优势和这狩猎的丰富性。狩猎跟钓鱼是分不开的嘛，钓鱼也有很多的那个铁杆的粉丝在后面要去做钓鱼的这些项目嘛。你也知道这里咱们住的很多中国华人在这边都是在附近大湖里边啊河里边啊，到哪自己有一个钓鱼好愿意去钓鱼的点嘛，收获比较高的。而那个更什么一点的呢，我们离那个海岸线大概有550-600英里不到吧，这些地方可以上船，就租个船呀、或者怎么样跟朋友也去啊出海钓鱼啊，这样海里可以钓更大的嘛，更那个多的鱼。
海钓嘛
也可以都可以去做。有近岸海钓，有远海钓，不一样，深海钓不同。所以这些呢都是那个定为户外活动嘛。所以我们提供的这种呢，我们就是公司提供的就是叫做有偿商业狩猎。我们呢国内朋友呢其实更愿意玩的其实还是枪第一。第二呢就是狩猎，夜里狩猎呢。
那夜里狩猎都有些什么动物可以打呢？
现在是这样，夜里狩猎呢是一般主要打动是野猪。 如果碰上胶囊啊，就是 coyote 啊这种东西，属于叫胶囊啊，或者中国人叫有的地方叫土狼，
豺狼土狼，嗯，
好像是，对，它比那个真正的狼的
小一些，
体型要小，大概小个三分之一吧，二分之一，有大的那个胶囊也不小，能活过那个十几年的大胶囊也挺厉害的，那个。
我看好像还有，就是你的客人当中以前分享过，也有那种打山猫，好像也有是吧？
对，其实
还可以做成标本。
这是这个山猫是比较难碰到的嘛，就是猫啊，还有美洲狮啊，这些呢都是那个在我们德州呢，在我们至少在我们德州被定义为害虫啊，这基本上你看啊，这特点就是这眼睛。这些动物的眼睛都长在前面，把山猫啊，那个美洲狮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它呢主要害处就是，那农场主、牧场主一般的都是养殖业嘛，或者是种植业。养殖业它有牛嘛，我们这里你也知道，安格斯牛肉，德州的牛将近80%是出口的，自己都是消费不了那么多嘛，是一大那个那个产业。这种更凶狠的动物，像那个卡尤里胶囊和那个mountain lion 就是山狮，这些东西它是为了真是吃肉，它并不是吃腐肉，它要去消灭这小的动物，包括它经常就去到那个，比如说有这种散放的小狗啊小猫的，它都可以那个那个都给那个咬死了，叼走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德州是鼓励大家去农场里面消灭这些危害动物，比较就是危害比较大的这些野生动物，比如
你说
刚刚说的野猪、山猫，然后还有那个山狮，
这些那个胶囊什么的。
胶囊，对，
食肉动物不太好消灭的，它们的警觉性啊。洞察能力啊，都是还有嗅觉啊，都是比我们那个人类要厉害的。就是单凭那个咱们肉眼去看，有时候你就看半天，你看那个大天
看不到吧？
对，
我觉得你这个都是晚上用那个什么热感染器去瞄准吗？应该是潜伏好，你们是先要埋伏到一个地方，等他们出现然后再打吗？还是说？你知道哪儿有然后开过去打，你是怎么一个
多种形式的。您说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使用是热成像仪，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看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些来玩的人大家都是热成像仪嘛，现在也不是特别那个贵的那个技术了，它呢就是可以区分那个根据温度的不同而看到那个这个形状的不同，用那个热成像仪的那个这种瞄准镜去找这动物，它的区别呢就是在于清晰度和那个探测距离。热成像仪一般能探测到大概2000米左右，2000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很远了，对吧？很远了。这个你要是站在一个高处的话，你画个半径2000米的话，你周围360度能看很一大片的地。然后呢，我们是看到了，比如说。在那个1000米的位置看到一个或者几个白点儿，你可以有的这个好的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确定出来，哦，那是牛，不是那个野猪，也不是那个郊狼，什么就是牛，啊，就不还有这些动物的习惯啊，在一起的习惯，它的那个形状啊，和走路形状，那和那个吃东西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或者再往远处啊，那几条路也还看到，它是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在那个热上进行反映出来。这样呢，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害虫的话，你再想尽办法，让它不发觉的情况下，越向它迂回越近越好。这样呢，你才有机会那个。
所以你不会开车吗？还是你就扛着这些机器，然后悄悄的靠近他们？
我们开车
不是声音很大，他们不是警觉性很高吗？会跑掉吧？
我要是这样的，晚上怎么说呢？这些动物说实在，在那个这个德州呢，已经从小生出来就听见汽车的声音、马达的声音。如果你不是离得特别近的话， 你就说你离他的150米、200米以外吧，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把他吓跑的。你太近了，比如50-60米啊，那他听见你的车地面的震动啊，车的马达声啊，他会跑。所以我们呢就尽量开的比较近，很多时候呢开的是一种越野车，所以呢还可以走一些比较泥泞的，就是坑洼不平的路。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太下过雨啊，还怎么样，这地里边就太那个难走的情况下，我们就停下来，大家只能就背着枪嘛，也不沉这些东西，背着枪，背着三脚架，呵呵，就是过去了。就是这个接近动物有很多学问了，就是里边也要经验。
你都会教吗？会教你的那些客人？
我们
去
给大家讲。我们导猎，我是导猎。我带着队的时候呢，他们呢一定在去之前呢都已经被我训练好了，就是这首先他枪支使用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呢无依托射击，站着拿着枪打靶的话，哎啊，100米或者是50米吧，50米都打得很不错了，之后呢，我要训练好他们夜间行走队形是什么，射击队形是什么，到时候我就不需要说话了，用手势。大家就知道，这样我们不讲话的情况下呢，对那个我们的那个隐藏我们的位置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因为咱们这么说话呢，其实动物的听觉比咱们那个人类的听觉要灵敏很多。你觉得已经声音很小，它可能还听见了。然后听见它没有什么好做的，就是开始跑。那它一跑起来，那就一般的，就是我们的射击就很困难了，再打它就打不到了，有时候就。因为它跑起来速度是不慢的。
这个夜间狩猎啊，还是挺讲究的，太多知识点要分享。今天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差不多了。那我做一个小小的下期预告吧。那我们把这个直升飞机狩猎放在下一期的节目来录制。今天非常感谢 Marshall 给我们分享这个夜间狩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